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呢，是蟹化现象。说起地表最强生物，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是蟑螂、是阿嬷，还是其他的生物？其实有种生物在偷偷的称霸世界，让许多的生物都想要变得跟它一样，而这种生物就是螃蟹。螃蟹是怎么样悄悄称霸世界的呢？是因为他们能够疯狂的搬家，比如寄居蟹，还是像帝王蟹那样子，因为他们又大又肥又好吃呢？答案其实都不是，因为这两个家伙甚至都不算上是真正的螃蟹。那既然不是螃蟹，为什么要叫蟹呢？这就是螃蟹厉害的地方了。因为它似乎有一种魔力，让各式各样的生物都长得越来越像自己。这就是1916年由一位动物学家兰斯洛特提出的蟹化现象。那么究竟什么是蟹化？螃蟹的形态有什么厉害之处？世上所有的生物最后都会变成螃蟹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蟹化现象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工具箱里面一堆螺丝起子，笨重又占空间，真的要组家具、修机器时，却总是找不到对的工具吗？那你可以参考看看 Jakemy 181 全制霸电动螺丝起子。别看它小小一个，跟铅笔盒差不多大，里头却有高达160种的起子头和20组的辅助工具，不管是一字、十字、五角、六角，这一盒通通都找得到。而且它的螺丝起子还支援电动、手动两种模式，配有三档变速，让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修缮需求自由的切换，从修眼镜啊、手机到组装桌椅、柜子都能够靠它搞定。更棒的是，现在上泽泽预购2024旗舰组合，还有早鸟优惠6折起，现省1000元，更加码赠送独家的磁吸手环，让你可以轻松的吸起各种螺丝小零件，不用再担心弄丢啦。优惠的数量有限，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到泽泽抢购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要了解什么是蟹化现象，我们就必须先认识到螃蟹到底是什么生物。这边说的螃蟹在分类学上面属于短尾下目，而螃蟹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们拥有五对部足，第一对部足通常会特化为前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螯，剩下的四对部足就是我们常讲的蟹脚。那刚刚有提到寄居蟹啊、帝王蟹都不是真正的螃蟹，这是因为它们的外形特征跟螃蟹不一样。以帝王蟹来说，它的脚只有三对，再加上一对螯，总共四对，比螃蟹少了一对，所以并不属于螃蟹的一种。其实呢，类似的生物还有很多，像是海绵蟹啊、雌蟹、多尾石蟹，名字里面虽然都有蟹哦，但它们通通都不是真正的螃蟹，只是长得很像而已。甚至有些名字没有蟹而叫做虾的生物，像是铠甲虾啊、刺铠虾，明明也不是螃蟹哦，但却还是偷偷的向螃蟹的外形靠近。那说到这边，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些生物不是螃蟹，那该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长得像螃蟹呢？其实只要依照一些改造的小妙方就可以了。首先呢，要想办法把尾巴变短，越短越好，最好可以直接把尾巴收进肚子里面。接下来呢，要想办法把身上的壳变得扁一点点，然后再让壳看起来对称一些，最后让整个身体变宽一点点，就能够收获一个很蟹的身体了。不过大家不是都说做自己好自在吗？这些生物明明跟螃蟹不同类，干嘛偏要当一个跟风仔来模仿螃蟹呢？只是因为螃蟹的外形虽然胖了一点点又丑了一点点，却超有竞争力。它的外形简直可以说是超强防御形态，核心逻辑就是把弱点通通都藏起来。比如说腹部充满了重要的器官，同时也非常的脆弱，所以呢就要用扁扁长长的外壳保护肚子。而再来，太长的尾巴可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也容易被掠食者给抓住，那就一起藏进壳中，减少可能被攻击的面积。而除了本身自带铠甲，螃蟹的身形也让它成为了逃跑界的优秀选手。宽扁的身体加上适合左右爬行的脚，让螃蟹的移动速度大幅的提升。如此一来呢，它们不仅爆发力十足哦，躲避敌人也是一等一的快。比如说脚眼沙蟹就拥有超快的移动速度，最高可以达到约时速 7.5 公里。而这个速度换算下来，他们每秒可以移动超过2公尺，差不多是自己的100倍体长。就连平常我们觉得跑超快的猎豹，每秒呢也不过移动大概20倍的体长而已。不止如此，也有科学家认为螃蟹的外形呢能够让他们的机动性更高，移动更自由。 无论是在沙滩上啊、石缝当中，甚至大树上，到处都能够成为螃蟹领地。综合来看，移动快、防御强、机动性又高，这样听起来呢，螃蟹的形态根本超级厉害。但毕竟哦，要把自己演化成螃蟹，终究不是容易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动物想要花大的把的力气把自己变成螃蟹呢？关于蟹化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过有人认为哦，这其实是一种趋同演化。所谓的趋同演化，指的是有些生物虽然在亲缘关系上面超级远，但它们却面临着类似的环境挑战，所以在求生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化出一些相似的特征。事实上呢，在自然界当中，除了许多生物会逐渐蟹化，也还有许多其他趋同演化的案例。其中一个超级经典的例子，就是鲸豚与蝙蝠都拥有的回声定位能力。鲸豚呢在水里面游，蝙蝠在天上飞，这两种生物除了都是哺乳类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共同点。它们的外形差异很大，平常吃的食物类型也不一样，但是它们却同样呢都会使用自己的生物声纳系统来定位自己，追踪猎物。这是因为它们都生活在光线微弱的环境当中，即使拥有眼睛也很难辨识方向跟猎物，因此演化出来了一个比视觉来得更可靠以及更厉害的技能。而且神奇的是，虽然它们的演化路径感觉差异很大，但是呢，这两种生物身上负责调控生物声纳系统的基因序列却十分的相近，刚好都能够让它们听见高频率的声音。所以说鲸豚呢跟蝙蝠虽然一个在天一个在海，却可以演化出类似的功能，其实是有原因的。不过在这个例子里面呢，鲸鱼跟蝙蝠都是哺乳类动物，在生物学的分类上面也同样属于哺乳纲，它们可以演化出类似的特征，好像也不算太意外。那如果是在分类差异更大的情况之下，还会出现趋同演化吗？答案是会。事实上呢，在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逻辑之下，同一个门的动物也可以观察到趋同演化的现象。举例来说，脊索动物门当中的鸽子啊，或是蝙蝠，还有节肢动物门里面的蝴蝶、蜜蜂，虽然构造差异极大，却都同样演化出了飞行的能力。那说到这里哦，你可能会好奇，既然这么多不同的物种都可以趋同演化，那么常见的猫啊、狗啊，或是人类，该不会也有机会变成螃蟹吧？这问题，台湾原住民可能有想过。在某些原住民的传说当中，就曾经出现过半人半蟹的生物螃蟹人。故事是这样子的，从前从前有对夫妻有天生下了一个奇怪的婴儿，这个孩子呢拥有人的脑袋跟螃蟹的身体，几个月大呢就会开口说话，平常不需要吃东西却力大无穷，可以帮父母捡拾木材。等等，人类真的可以演化出这么强的小孩吗？所以结论应该是不可能啦，因为演化的成本太高了。其实目前在生物界所发现到的蟹化现象，通常都只出现在甲壳类的生物身上。这生物本来就跟螃蟹有些相似之处，而后呢借由演化变得越来越像螃蟹。也就是说，你必须本来就有壳，才能够把壳演化的更宽更扁，变得越来越像螃蟹。但如果你现在没有壳就想要演化出壳，那将会是一场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好的，那话说回来，虽然有许多动物在慢慢的蟹化，但科学家呢也同时发现，既然有少部分的生物正在反蟹化，也就是本来已经长得很像蟹的生物又开始变得没那么蟹。像是蛙蟹，我就选择一条非常不同的路，它会大拉拉露出腹部，不像其他的螃蟹会藏起肚子。只不过同样在海中生存的动物们，为什么有些会蟹化，有些却往反蟹化的方向演化？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明确的定论。而未来生物们到底会更像螃蟹还是更不像呢？也只有时间可以给我们解答了。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之前曾经看过好几个螃蟹迷因，像是变异螃蟹、我就没钱，说呢人类跟螃蟹其实有87-88像。当时呢看到只是觉得很好笑，没有想到一查才发现事实上面真的有蟹化这件事情。不过这边呢也要特别说明哦，我们呈现脚本的方式听起来像是侦探在解谜，想要回答为何有那么多的生物都想要变成螃蟹。但事实上呢，生物的演化并不是由生物自己决定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就会往哪个方向前进的。演化具有随机性的成分，谁能够存活下来，谁能够成功的演化，更多的是取决于生物所处的外在环境，也就是天择的影响。所以虽然为什么会有蟹化现象这个问题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跟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很有可能海洋当中的生物在环境选择的压力之下，螃蟹那些特性，例如移动快速啊、机动性强，或者具有高度的防御力，就是最适合生存的策略。 那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们猜测而已啦。很期待呢在未来科学家们能够有更多新的发现，让我们找到蟹化背后的真正原因。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蟹化现象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中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蟹化现象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咯。